我们今天一起学习《菩萨行五十缘身经》。这个经呢，讲这个菩萨行，就是发心成佛的人都叫菩萨。菩萨的修行呢，这个最后要成佛，要成就佛身。这个经呢，讲了这个成就佛身的五十个因缘，就是说你最后要成佛，要有佛那样的身体，你要这个修五十种的因缘，就可以得到圆满的佛身。悉尽月氏三藏，诸法护意。佛在罗月齐奇绝窟山中，时与比丘僧1250人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诸天龙鬼神无央数，十方诸来菩萨100000人，皆自然狮子七宝莲花上座。十方诸菩萨见佛端正无比，身有32相、80种好。座中有一菩萨，名若那施利，与文殊师利菩萨言：仁者，知身经，能自知佛何因缘庄严其身，得功德如是乎？这个菩萨问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说：仁者，知身经，意思就是，您懂得多，知道的多，用现在话说，您读经多，能自知，你能知道佛是做了什么样的因缘，得到这样的32相、80种好的庄严身吗？得到这样的功德，像这样的功德，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因缘？十方诸菩萨闻是言，莫不欢喜。因为这个一看呢，这个菩萨问了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问题，就是我怎么能修得跟佛的这个庄严像一样。我知道怎么修了呢，以后就这个也能修得像佛那样，所以很高兴。文殊师利即起前长跪，白佛言：座中诸菩萨中，有以得阿惟越智者。阿惟越智是一因，意思是不退转者，就是成佛的路上的修行已经不会再退了，一直是往前修的。中有未得阿惟越智者，皆见佛身有32相、80种好，庄严其身，端正无比。何因缘得是乎？是做了什么样的因得到这个果呢？愿佛为诸菩萨说前世所作功德，诸菩萨闻之，当亦增功德。这个若那施利菩萨呢，问文殊菩萨：您知道不知道佛做了什么样的因得了这样的身相？文殊菩萨呢很谦虚，意思就是说我说呢不如佛自己说好，所以他就直接请佛呢来说这个因缘，佛知道的最清楚。佛言：善哉善哉，文殊师利，发一问乃尔乎？这个乃尔就是如此、这样、这个的意思。这佛这句话就是说，你要问这个呀，好啊好啊。佛言：听我说前世做功德，那我就来讲一讲，就是前世做了什么样的因，得了这个佛身这样的果。菩萨世事所重爱，珍其好物，持施与人，常吃好眼，善意施与。用事故，佛悉得智慧，知诸经法。佛这个前世修行的一个因呢，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些非常少见的好东西， 他能够拿出来，就是有谁需要就送给谁。常持好眼，善意施予，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五浊恶世啊，这个人善根也差，见的东西都不高级吧，这个世界水平很差。在这个修行比较好的人的善根比较好的世界上呢，有很多这个事情呢，我们现在的人就不好理解。这个常吃好眼，善意施予，就是有人眼睛有病啊，他可以用一个好眼睛来这个治好他的那个眼疾。这个在我们这个福报差的这个五浊恶世上，人们是做不到这个的。这个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很普遍的，很容易做到的。所以他菩萨世事当中呢，常持好眼，善意施予。用是故，佛悉得智慧，知诸经法，得这个果。这个关系呢，就是一个是你最喜欢的东西送给别人，这样就得到的果呢，就应该是别人把他最好的东西呢送给你。什么是最好的东西？那就是真理、佛法、真相。哎，这所以呢，就得这样的果。好眼，眼睛是人们身体上最宝贵的东西，也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就是眼睛代表智慧。哎，你眼睛好，你看得清楚，哎，叫聪明。所以呢，你给别人施身体上最好的，就是代表智慧的东西，你得到的果呢，也是回报这个最好的智慧。所以呢，佛就能够悉得智慧，知诸经法。菩萨世事持才女珍宝装饰，持善意，以施与人，用事故，因为这个得佛生万种生出。这个菩萨多事的修行呢，用这个就是珍宝，就是很漂亮的装饰珍宝，什么璎珞呀，送给别人，这样呢他就庄严自己，得到这个佛生。佛生这个我们上一个经也说到了，佛的声音是其他的声音没法比的，哎，次一级的世间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嘉陵嘉鸟啊，哎，声音最好，佛的声音超过他的声音，这也是修布施才得来的。菩萨世事常以好愿善意示世间人，用事故，人民见佛事无厌疾，譬如月十五日盛满书好，视之无有厌。这讲一个什么因缘呢？就是菩萨修行呢，常以好愿善意示世间人，就是他看世间人呢，都是以这个好愿善意。这个呢，说起来好像很容易做到，这个不用你有珍宝啊什么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也是很难做到的。就是我们这个人呐，由于他没有正见，对这个世界没有正确的看法，所以自然就这个产生很多贪嗔痴的不好的想法来看世间人。所以这个呢，也是要有很有智慧，学这个佛法学得很好的人才会有这样的，就是常以好愿善意看世其他人。你这个果报就是因果，都是很那个就是很明白的。哎，你好意示人，人民呢就好意示你。哎，这果报是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佛呢，那个人民见了佛呢都是看不够。我们在经里头经常看到那样的话，就是人们菩萨呀见了佛之后，就是目不转睛的，哎，一直这个就是看不够，哎，无有厌。菩萨世事为人说经法，不从有所希望，去使得安稳而已。用事故，佛说经时，人闻无有厌宝者。这个得的果是呢，佛说经的时候人们听不够，哎，就是 听了还想听。他这个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菩萨在这个修行的时候给人说经法的时候呢，不是为自己，从来不希望有什么回报，去时得安稳而已，只是为了听经的人呢能够得到安稳，心能够安定，能够减少这个烦恼，能够得到这个解脱，所以由于他这完全的善意呢，所以人们就听这个的时候就没有厌饱，没有这个就是听不够。这个因果也是大家一想也是很明确的，你全心全意的为别人，别人当然是完全的欢喜。菩萨事事不说人恶，有恶者亦不为他人说，用事故尘垢不着佛身。这个果是尘垢不着佛身，就是说那个佛的这个身体呢不会被染污。它的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菩萨这个事事不说人恶，不说人的缺点，不说人的这个就是张扬别人的就是缺陷吧，亦不为他人说，也不这个就是对别人这样说。这个呢大家不要理解成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，就是说好像那个叫什么常思自己过，不说他人非。实际上这个就是说要为人护短，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在这个人做的善恶呀，大善大恶的事情上啊不分善恶。你看佛说的所有的经实际上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不好的东西，什么是好的东西，就是在说这个大善大恶，正见邪见，都是在说这些。所以这说的不说人恶呢，不是这个正见邪见的那个恶，这是指的这个就是揭人的短处，为了这个表现自己的高明，这个意思。菩萨事事常受回辱，虽有金力皆悉忍之，用事故佛行地高者为下，卑者为高。这个果是佛走路的时候呢，这个地不平，但是佛走路的时候地高者呢他就不高，然后那个低的地方呢就高起来，就是佛走路呢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地感觉不平的感觉。像这些呢都是我们现在人根本就不可思议的感觉，就是好像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这个怎么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呢？现在的人呢，这个我前几天看一篇文章，他说这个就是他说一个人用空手打死一只老虎啊，这是常识根本就不允许的，常识就不可能的。现在这一类的文章很多，用现在这个福薄慧浅的五浊恶世的人们的一些常识来这个做标准，来理解这个就是佛呀菩萨呀天上啊甚至鬼神呐，就是一些事情，他就认为那不可能有不可能发生。这个实际上是以小人之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见识太短浅了。所以这个你要是多读佛经的话，你就会知道在佛的时代很多事情，佛的时代也是五浊恶世，也就是比我们现在强一点，正法，我们现在是末法。实际上在其他的世界，在天上什么我们人不可思议想不到的世界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的是。所以啊要眼光放高远一点，放大一点来读佛经，你才能够理解佛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。这个事情呢你现在没听说过，你也要这个就是相信这种事情是有的，佛才会这样说。 说佛走路的时候呢，他永远感觉是平地，他怎么会得这个报呢？因为菩萨世世长受回辱，虽有金力，就是说他有这个力量，但是呢他都忍辱，都修忍辱，哎，这样的话呢对他来说就没有不平的地。这个报菩萨世世见人穷恶，给足与之，见人破坏安稳，令在职。用事故，佛行道时，地为现威神如喜状。佛走路的时候呢，这个大地啊，咱们中国就说有土地，土地神，有土地。实际上呢，这个大地上有很多的这个鬼神了。佛走来的时候呢，他们都高兴，都欢迎，都为他这个为他这个服务吧。他这个因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菩萨呢见了这个穷人都帮助他，见人破坏安稳令在职。这个我理解呢，就是有人，什么叫破坏安稳呢？就是有人烦恼，有人不安稳，有人反正就是贪嗔痴吧。令在职就是让他复位，让他在应该在这个就是安稳的位置，哎，也就是帮助，总的来说穷的给他帮助，这个烦恼的让他呢安稳，让他安心。这样呢就是佛走到哪儿，这个众生啊都是欢迎他，都非常喜欢。菩萨世世不做弓弩刀兵使人相害，用事故佛行时，荆棘瓦石丘墟皆自辟除。这个果是佛走路的时候呢，你我们有荆棘瓦石什么各种不便，但是在佛走的时候呢，这些都就消失，都就不那个，就是对佛不造成障碍。他这个因呢，就是佛世世不做这个弓弩刀兵使人相害，大概就是不做这个军事上的这种事情，不做这个打仗的这种事情，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当然这个跟那个就是布施是不矛盾的，就是说如果众生需要帮助，需要什么样的帮助，佛呢他也会做这个就是武力的这种帮助。但是呢这儿说的呢是指的这个专行军事，就是喜欢打仗啊什么这一类的业，佛呢不做这一类的业。菩萨世世从师所闻法，不敢犯缺，用事故佛所行事，悉具足如是。这个比较好理解哈，就是听佛法都遵守佛法，所以佛做什么事儿呢都这个容易圆满，容易成功。菩萨世世喜然登于佛寺及师父母前，人有狐疑，辄用解之。用事故佛身光明艳出，书好无有比，威神巍巍，乃如是。这个佛是果呢是佛身光明艳出，据说佛这个身光一丈，周围一丈，书好无有比，威神巍巍，乃如是。像这佛这样的一个身相是怎么得来的呢？是佛世世喜燃灯于佛寺，就是喜欢供灯，及师老师父母前。这样呢这个果也是他燃灯供佛，所以呢他这个就得光明报。人有狐疑，辄用解之，就是帮人解这个无明，用智慧来消除这个无明，这也是光明报。菩萨世世若见奴婢说经，不喝止令断，身复听止， 用是故佛说经无有智悟。这个菩萨呢喜欢听人这个讲经，看到这个地位卑贱的人讲经呢，也不这个就是不阻止吧，不反而呢还去听。这样的话呢，佛就得的报就是佛说经的时候呢没有这个就是不失误，说的正确。菩萨世事不持恶目世人，设有嗔恚稍稍忍之，用是故佛眼不大不小，隐藏好，人有见佛无不欢喜者。这个果报是佛的眼睛长得非常好，这个人呢见了都这个非常欢喜。这个报造成这个报的因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恶目视人，就是总是善意的看别人，设有嗔恚稍稍忍之，就是碰到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对方不那个各种情况吧，我们会恶目视人，佛呢都不会就是改变他这种，就是都是善意来视人。菩萨世事见他人端正妇女，不持淫逸相之，用是故佛身颜色殊好无比，人有见者莫不欢喜。这个果报很容易理解啊，佛的这个身的颜色好，人们都喜欢。这个报呢是什么因造成的呢？是这个菩萨世事啊看到这个漂亮的妇女呢不持淫逸相之。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呢，就是水人们水平低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觉得好像见了这个漂亮的女人，心生这个各种想法吧，好像才是男人啊，都是赞扬的。然后呢认为这个呢是我又不没有行为，是不犯罪，是没有果报的。这都是我们这个五浊恶世的人们的误解跟那个什么吧。实际上呢物质是不存在的，身体啊语言呐、声音呐、这些真正存在的呢是心，心意，这个意是真正的造业。所以学佛经呢你慢慢的可以理解出一些就是很深的意思来。就是佛说的那个三界唯有心，一切唯心造，你起意留下的记忆，这就是造了业了。所以呢你注意这些就是道理，你就能看懂这些因果关系。菩萨世事随时熟果及好香花，持上佛、比丘僧、师、父母，用是故果树花见果树花见佛，无不趋请向佛。果报是这个果树花见了佛呀，都这个向佛点头，就是表示欢迎的意思。怎么会有这种报呢？是因为佛呢世事呢用这个成熟的果实、好的香、好的花，供佛、法僧、供老师、供父母，这样他的果报呢就是果树花见了佛呢都这个向佛这个致意。菩萨世事见丘墟恶道，政令平正，见无桥梁唯作桥梁，不以钱财故恐破人，用事故佛所入碑门为大。果报是佛这个进狭窄的地方，比如说小门呐、门不影响佛，佛能够很正常的进去。怎么会有这个报呢？就是佛世事呢看到这个道路不平了就来修路，看到没有桥梁就做修桥梁，不以钱财故恐破人，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别人欠他的钱呢，不去这个逼债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常作布施，所以呢，他的就有这样的果报。菩萨世是见闲空无，见闲空无景树之处，为众树作景，及诸饮食，令人得食。用是故，佛所行处，地为出泉，地为出泉水，出于八位。地为出泉水，出于八位。这个果报是佛到什么地方呢？都有水，都有泉水，哎，而且是这个，就是像那个八功德水，这个水都是质量很好的。这个果报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佛那个做菩萨的时候呢，常见到这个没井的地方呢，就打井；见到没树的地方呢，就种树；哎，见到这个就是缺食的地方呢，就施食。这样的话呢，它这就好像我们说那个最基本规律，你布施就等于是存钱，哎，在银行存钱；你这个享受就是从银行取钱。你老布施，你在银行存了很多的钱，当然你就走到哪儿都有钱。哎，这个因果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道理。菩萨世是见人行步出入，不说其恶。用是故，佛身殊好，无瑕秽。果报是佛身这个圆满吧，没有缺点。它的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还是说见人这个不笑话人，不糟蹋人吧。哎，菩萨世是持杂香涂佛身，持善意施佛及上塔。用是故，诸天人作香风之香，持供养佛。这个好理解哈，你这个供佛香，哎，将来人呢供你香。这个关系呢，也可以稍微联想一下，说你这个供的是佛，为什么天人用香供你呢？因为这些人啊，都是有智慧的，都是学佛的人，哎，他这个你供佛呢，这个就是帮助佛来弘法，发展佛法的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，对所有众生呢都是有利益的，所以这些众生呢都这个感谢他，哎，所以就来供养他。菩萨世是持杂香水与佛，及诸菩萨藻面，及羊脂梳齿。用是故，佛面口中皆香，譬若发藏之间。这个果报呢，前一句面就是佛的这个佛面，佛口中呢都这个香。后边这个比喻呢，我没查到发藏之间，这个以后大家可以注意这个词儿，看在什么经里头啊，什么论里头看到，我们再来这个交流。这个佛口面皆香，这个果报是怎么来的呢？是这个世世持杂香水与佛，哎，供佛香水，及诸菩萨藻面，及羊脂梳齿。就是供佛菩萨呢，洗浴的这个洗浴的水。羊脂，那个印度人呢，他那个刷牙呀，他是用那个吃完饭之后用杨树枝这个来刷牙来梳齿，哎，是刷牙的意思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得的果报就是自己得口香口面皆香的果报。菩萨世是见人有嗔恚意向菩萨，常以善意待之。哎，就是有人对自己不好，这个他呢以德报怨。这样的因呢，用是故，佛行道时，足下有虫蚁，无不得安稳者，佛微身微微，乃如是。 这个以德报怨的果报是什么呢？就是佛的这个走路的时候啊，脚下有虫蚁啊，都不受伤害。哎，这就是我们平常经常说那个什么罗汉走路脚离地，脚是不沾地的，佛就是这样。哎，他这个走路啊不会伤害众生，就有这样的果报。菩萨是所有国土及好香花依备持施与佛，用事故有人散花着佛上变成花盖。这个佛有一个报呢，就是有人散花到佛身上呢，就变成花盖，变成这个很大的那个花伞一样。这个果报的那个因呢，是佛在做菩萨的时候呢，经常用好的香、好的花、好的衣被持施与佛。这个我们现在呢，都是给佛像啊，香花衣。这个背好像没有，这个像他这呢，就是见直接见这个化身佛，见了化身佛呢，他一背都这个给佛布施，就得这种果报。菩萨事是不坏人斋舍，常喜作舍，就是这个不拆房子，常盖房子，用事故佛格金刚之力，四方如山，无能害佛身者。就是这个得这个就是力气特别大，就是这个佛的身体呢不受伤害。菩萨事是见人有饥渴者，先饭食之，却为说经。就是不但施食，还施佛法。用事故佛所指前皆有香花流水，佛到什么地方呢，都有香花流水，得这样的报。总之，这个总的原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，你布施就是存银行，你存了银行，你就自然就有这样的果报。菩萨事是人从有所求所，有者即予，无所爱惜。用这个好理解哈，用事故佛说经时，人闻之无有唐苦者，皆有所益，用事故佛降伏诸魔。这个因也好理解，果也好理解。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人想给别人讲点道理，别人觉得不受益，他可能有很多的原因，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别人有所求的时候啊，能不能够这个就是能帮就帮，这也是一个原因。菩萨事是持好音乐，乐于佛吉塔，用事故佛为诸弟子说经，满依佛戒中，人悉便闻之。佛有一个果报，就是说佛说经的时候啊，有缘人都能够听到。就是像那个说佛是目犍连啊，还是舍利弗啊，听佛说佛说法的声音呢，你走到多远就跟在跟前一样听，就是你能听到的人呢，就跟佛在跟前说一样，他就做了一个试验，就飞了老远的其他世界，还是那样。就是说你能够听到，有福报听到佛说法的人，他都能够听到，在这个满意佛界。我们说过，一个佛的世界呢，至少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能就是有缘听到佛说法的人都能够听到，佛有这样的功德。这个是造什么因造的呢？就是事事用这个好的音乐呀，来供佛供塔。菩萨事是做金银杂宝树，做金银杂宝树上佛，用事故诸天龙鬼神无有能见佛顶上者。就是我们说过，佛是没有人能够，鬼神什么天神能够见到佛顶。这个果报的这个因呢，就是菩萨 经常用金银杂宝树供佛。菩萨室是做佛塔持杂香图纸，用是故佛所行处珍宝香花为散佛上。就是佛的一个果报呢，就是佛到什么地方呢，都有这个珍宝香花供佛，它的因就是佛经常给佛塔用香花来供。菩萨室是见人有中毒，折齿慈心往欲，好理解哈。用是故佛所行处若人若树中，若人若树中毒，悉为制止。就是，这也很理解哈。你见有中毒的，你就救。所以呢，你现在得的果报呢，就是还是你见了有中毒的呢，你都能够治。好多果报都是就是养成的习惯。你这样养成习惯，你就有这样的能力。菩萨室是常随经法不犯，心常柔软，忍辱于人。用是故有人狂乱来至佛所，莫不得安稳者。就是有疯子来到佛这儿呢，就安稳下来了。像那个有一次是谁把大象灌醉了，想让那个这个大象去冲撞佛，可是呢佛呢一伸手，那个大象就在佛面前就安稳下来了，就跪下来了。这个报呢是怎么呢，就是佛常随经法不犯，心常柔软，忍辱于人。他不这个对人生嗔恨，所以呢众生对他也生不了这个嗔恨，很正常的一个果报。或者我们用一句话说，就是佛已经把所有的业，所有的我们贪嗔痴造的业都已经消完了，所以佛不会有这个业报，不会有我们世间的那种什么恶报啊，什么不会有那些报。为什么呢？他把那个业在前世世世的修这个善业，把那个恶业都消完了，所以他绝对不会有果报。所以佛呢就绝对不会这个就是说有人说能够害了佛杀了佛什么，他就不可能有那个果报。说这个佛有时候呢也显现这个受到伤害，那就是佛在梦中给我们示现成佛，告诉我们怎么修行需要的一种这个方便示现，并不是说佛还有业，佛业没消完，那不是真的果报。菩萨室是常持若干种香供养佛舍利及土塔，用是故佛身无有臭处瑕秽之恶，殃祸不能及佛身，佛威神畏畏乃如是。这个都比较好理解哈，我们就读过去就行了。殃祸不能及佛身也是刚才说的那个意思，因为佛没有恶业了，所以他不可能有恶报，你不可能这个就说佛什么遭了殃了，倒了霉了，被什么伤害了，是不可能的。除非佛呢为我们表演一个道理，表演一个成佛的方法，需要的话呢他给我们示现，那不是真的业报。菩萨世世有世世人有疑乱，若为鬼神所持，折往救之，使得度脱。用是故佛所向处若地有虫蚁，悉为除去。就是佛走的地方呢有虫蚁，都这个就是佛碰不着吧，就是踩不着他们。这个因呢就是人有疑乱，若为鬼神所持，就是所谓附体之类的，佛呢都使他们脱离这种苦难。这样的因。菩萨室是事师父母，若见卧睡不朔惊觉，若欲使觉当持音乐， 若持好语，诵经往觉之。这个因就是说，看到老师跟父母，看他睡觉的时候想叫醒他呢，是用音乐来叫，或者是用诵经来叫，不惊他们。用是故，佛在内莫生，诸天犯事，持音乐香往觉之。所以这个他的果报呢，也是这些，也是这样的果报吧。菩萨世是为佛作精舍，好置床卧具食物。用是故，文盲、风蛇、湿，这个遭湿之属不敢近佛身。佛的这个一个果报是这些害虫啊，都这个不在佛身上。它的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常为佛做精舍，这个里头的这个需要的东西常布施。菩萨世是寒冬之时，为佛诸菩萨作戏美之一。用是故，随蓝风起，在佛前不寒不热，亦不动衣毛。这个比较好理解哈，就不用解说了。菩萨世是有奇异美饭食，终不独食。若师父母有饭食，不减损而食之。这也好理解哈，你就修这样的因。用是故，佛舍智威神力，虽无所食，佛亦不饥渴，身亦不累。这个就是说佛呀，他不吃饭，也这个身体不受损失，因为他布施多，存钱多。菩萨世是不放火于山野，并除他人三毒。除他人三毒就是帮助别人消灭贪嗔痴这种烦恼。用是故，佛薄泥环后，火虽盛炽，不能令佛变色。就是这个火化佛，这个不能令佛变色，这是果报。菩萨世是常上师父母及有道德人，上贵舍宅，衣被饮食，有从其者给予之。好理解啊。用是故，诸天及鬼神、诸长者持世间所有珍宝食物以上佛。菩萨世是为佛制道经啊，菩萨世是为佛制道境，就是为佛修路，持则香徒弟。用是故，持则香徒弟就是这个修了道路呢，用这个把香呢，这个就是和在水里头来泼地，就是让这个道路呢有香。用是故，佛行道时，诸好杂花行列散地上。像这个佛出生的时候，走了七步，每一步呢，地上都出一个莲花来托住他的脚。这个果报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前世他就经常这个供佛这种香啊，给佛修道路啊，他就有这样的果报，这是很自然的。菩萨世是持戒，未曾有饭食，亦不教他人饭。用是故，随蓝风四面起，不能动佛一毛。菩萨世是为佛于佛道中施五色幔，这个彩色的这个幔帐，余下请饭佛及比丘僧施食。用是故，佛所行处，诸天张五色幔随佛而行，佛威神巍巍乃如是。佛这个走到什么地方，天神呢都张五色幔随佛而行。所以这个 因果都是完全这个一丝毫不差的。菩萨事是持珍宝屡惜屡喜，以善意与佛。屡喜是这个屡是邪，好的这个邪，这个给佛用事故，佛经行时足去地四寸不倒地，其相闻为现。佛走路的时候呢，离地四寸，就是是不挨地的。这个佛足呢，相闻现，其相闻现就是佛的足上有那个有那个就是叫什么呀？叫这个什么轮？就是有这个我们说就是这个手上有手纹，足上有足纹吧，就是想不起那个名字来了啊，就是佛有那样的福报，有那样的果报。菩萨事是持床幡华盖杂种五色，持用上佛塔，用事故自然生杂色床幡啊，杂色床幡盖随佛而行。都是因果一致的。你银行存了这个以后呢，果报就自然就有这个。菩萨事是为佛至道，以杂香针杂香枝用洒地，是故佛所行处诸龙池杂香枝洒地。好理解。菩萨事是不曾说不净人所秽语，这个就是指脏话粗话，人忌讳的一些话。设有事语当意志不作，就是如果有人说这个呢，他就就是帮助纠正吧。用事故诸天龙神飞鸟不过佛上，就是好理解哈，不从佛顶上飞过。菩萨事是见佛，若比丘僧来至，福迎为佛作礼，用事故佛所行处诸天梵士阿须伦，梵就是大梵天，这个士就是地士天，是第二层天的天主，大梵天是初禅天天主，诸天就是天神，阿须伦就是阿修罗，就是那个人天之间的三善道的那一个善道的鬼神，世间人民莫不迎佛持头面着佛足，着佛足者，就是佛敬人民，人民以后的果报就是人民敬佛。菩萨事是常护身口意，不犯众恶，不但用身，故为十方天下人师。用事故，菩萨在母腹中时，臭处污露不着身，常安稳不恐怖，亦无有扰者。扰就是扰乱，就是咱们这个平常也有这个说法啊，说这个孩子是来这个报恩来了，还是来这个报怨来了，看他在母腹当中安生不安生。佛呢在这个母腹当中就是非常的，就是没有那些不好的表现。他的因呢，就是佛常护身口意，不犯众恶。这个布施呢，不但用身，这个用身的布施呢，是这个最难的布施，就是为十方天下人施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没有人来这个扰乱他。菩萨事是持善意是佛，见怨家，见父母，心正等无有异象。这个也不好修哈，见怨家跟见父母都是这个都是善意是之。用事故佛智慧悉具足，但为众善无有恶人，有疑难问有疑难问佛无不解者。得的果报就是他做事很顺利，因为他不恶意待人，所以人呢也不会恶意待他。 菩萨室是持诸音乐杂香花供养佛基塔，用事故佛入城时城中诸音乐不鼓而自鸣。佛经常说法的时候啊，天上的这个音乐呀、不鼓自鸣，这个就是因为佛呢时时常用音乐香花来供佛，自然就会有这样的果报。菩萨室是持无离毕节金银珍宝，复旦持用上佛吉塔，诸菩萨比丘僧及世间人悉布施与之，常持和言乐意与共语，用事故佛行奋乐时悲护为高。这个果报呢是应该是这个就是奋乐，应该是那个有的意奋慰，那个就是佛在乞食的时候呢，即使是穷人也呢就是对佛很尊重，这样的果报呢就是因为佛世世持无离毕节。无离毕节应该就是这个没有瑕疵的这种金银珍宝来这个供佛吉塔，供这个菩萨，供世间人，供僧，对人呢和颜悦色，这个柔软语来这个对人说话，这样的话呢别人对他就没有恶报，都是很尊重的。菩萨室是为佛施宣教路，令佛住行其下，持善意是佛，复赞叹佛之功德，用事故佛放光焰，日月星辰皆明，无能当佛光明者，佛威神威威乃如是。就是佛的光明呢是最光明的，什么日月呀、什么都就佛的光明都不能比。这个果报的因呢就是为佛实宣教路，为佛实宣教路，这个我还没注意这个词儿。令佛住行其下，持善意是佛，其他的都赞叹佛之功德都好理解。实宣教路，我准备的时候没注意这个词儿，大家有这个解释的可以贴在这个旁边啊。佛言，我前世为菩萨时，世世所行如是无数事，用人故粗说少少功德耳。就是他的这个布施啊行了无数了，我现在呢就是大概的说这么一点点功德吧。我从无数世以来所有财产之非常，是故持施与人，我世世所作功德如是，是犯天人所不能做，是皆前世所行功德所致。虚空尚可度，须弥山尚可称，这个称是称量的意思，虚空尚可度，度也是度量的意思，就是说我在前世所行的功德呀，如果比较起来虚空都还可以量一量，这个虚空有多大，须弥山呢也可以称一称它有多重，海水尚可量，海水我们都说海水不可量，佛说海水啊也可能够量一量的。佛所作功德行，累功德事，说之不可称不可量，就是佛做的那个功德，做的这个布施啊，如果说这个虚空都可以度，海水都可以量的话，佛做的那个就超过这些，不可称不可量。就是佛的修行已经成了这个叫习惯成自然，多少事啊自然的就是这样修行，已经无数了。若有人至意念佛功德者，其福无量。这个念佛功德， 这个方法就很多了。你像我们现在在这儿学这个经，这也是在念佛功德，是不是啊？每一句都是在念佛功德，祈福无量，况为作礼皆叹者哉？就是说，你这个我们现在在念佛功德，祈福无量，况为作礼皆叹者哉？就是赞叹佛的功德，那就是功德更大了。人有欲求做佛者，做功德行亦当如是。我们应该就是赞叹佛的这个功德，我们应该追求，我们也要做这样的功德，我们也要成佛。就是说，想成佛的人呢，就应该这样来做。佛说经已，诸菩萨及诸天皆欢喜，前已头面礼佛而去。这个经比较好理解哈，就是佛有32相80种好，说了这个修32相的得来的因缘，佛说了50种因缘。实际上呢，这就是一个大概的，挑一些大概的来讲一下，并不是说这50种缘，就佛修这个身的因缘就是50种，佛要再说的细，可以说出2种来。如果说的少呢，也可以，就几种就说完。就是说，你比如说吧，给人呢布施，法施、财施、无畏施，你看这个50元呢，大部分基本上就是这个布施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就是这一次呢，佛专门说的比较细，佛怎么得的32相，说了50种原因。比较好理解，所以今天的经呢，就讲得比较快。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没想到这么快结束，还有半小时。下边的经，下边是哪个经啊？哦，文殊师利问菩萨属经。这个下边这个经啊，那个难度比较大。这个经讲的道理非常的了义，讲的道理非常的深，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开这个头了。我原来讲过，我们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。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有一个经呢叫《三世因果经》，一般被判定为伪经，里面也说了很多的事情果报，为什么说的不如法？这个可以这个简单的说一下。这个三世因果经呢，经常在寺里头，就是刚学佛的人呢，特别喜欢印那个，那个语言很这个就是简单粗俗，讲的这个果报的道理呢，也是都是很明显就是一个水平不高的人这个写的。这个佛教里头有这个道理，就是说只有佛呢是全知。就是知道一切法的，所以佛，而且他是实证到一切法的，他都是限量智直接看到一切法的，所以只有佛说的这个经呢才是没有错误的。我们这个一般理解不到这个佛教这个道理的人呢，就以为佛好像就是一个聪明人，比我们高明一点儿，就像这个孔子、老子，就是被我们一般人称为圣人的这个人呢，就好像这样一个人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像我们这个孔子啊、老子啊，被称为贤圣的这些人呢，其实都是凡夫，就是这个在我们凡夫当中呢，比较而言，他最聪明，我们就可以称为圣。这个，这是在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前，中国人称圣贤的这种理解。佛教过来之后呢，很多人就没有理解佛教的这个一个跟这个不同的，佛教里的圣人贤圣啊，跟这个不同的本质上的不同，就是什么呢？佛教的这个圣人呢，他不是跟我们的差别有一个质的飞跃，有一个质的变化，而且是一个限量质的变化，就是由 非常明显明确的客观标准，不同的标准的，不是说他看的也跟我们一样，相声一样，比量也差不多，只是呢比我们知识多，比我们就是比较而言他水平最好，那样的圣人。佛教里头说的圣人呢，是完全限量，完全就是不同的。我们限量看是有六道轮回的，在这个佛菩萨呢，都是从这个六道轮回这个长梦当中醒来的，根本就没有六道轮回这个梦。哎，他们限量看到的是三界唯有心，就是限量证的这个世界呢，完全不同。哎，所以这个很多人呢不知道这个佛教这个繁盛啊，差别是有限量制的不同，是非常的不同，哎，有本质的不同，不知道这个，所以呢就这个就以为他看点佛经，就以为他懂了佛，他就可以说佛的道理了，这是绝对的大误解。所以像这个伪经之类的呀，无论就是说有一个这个道理，一般人因为不知道前边道理，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道理，就认为好像佛经也可以造。哎，实际上在佛教里头，你没有限量证到那个真实的境界，你是根本就不能那个，就是这是不能冒充的。哎，这个冒充是有误导众生的非常大的罪恶。你不是佛，你自己认为是佛，这叫伪证言证，这在佛教里头是最大的这个妄语，罪恶是非常大的。然后你说了之后还写出来，还发出去，还误导好多众生，就是你本来是一个凡夫的颠倒梦想里的见，你把它说成是佛，就是圆满智慧的佛说的话，这个会误导很多众生。所以不用具体的分析，就根据这个本质的区别，你就知道造伪经的人呢是罪恶是非常大的。一个梦中的凡夫，他根本不可能说的符合正见，因为他根本就没见过真实世界是什么，他怎么可能猜出来呢？所以人们不知道这个区别，就以为好像这个世间人之间啊，我们考试每年考试都能出状元啊，就觉得状元很了不起，其实就是大家都差不多都一样，哎，排排名你是第一名，那没有多少本质的区别。但是佛教的这个繁盛呢是有本质区别的，是根本不能这个不能冒充的。所以像那类的这个伪经啊，就不用问是伪经就绝对不能看。哎，有的人说啊，伪经说的也是劝人向善什么，他道理说的不对，哎，你自己又判断不出来，你又不知道这个不对在什么地方。哎，就是说一句话，凡梦中的凡夫他不可能说出佛说的话来，哎，他怎么猜他都是不正确的。哎，抄经他都可能抄错，哎，他总不能说这个经我一字不差的抄下来，那就不是伪经了，那就是抄经了。他就是他根据他的理解，他把几段佛的话呀，他认为组合说出来一个道理都很可能是错的，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佛为什么要那样的组织，而不像他这样的组织。哎，他用这个凡夫的意去把佛的话就是编起来，这里头他就不是圣意，他就里头就有错误的理解。所以对这个伪经呢，不要去问里头说他这个道理说的对不对，我们不是佛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看出来说他跟佛说有多大的区别。哎，所以对伪经不做那样的判断，伪经就是不看就完了。看看还有没有问题。佛经行时足去第四寸不倒地等等非常像，应是圣者见之还是佛在是凡夫见？凡夫见神通异象应尽归依佛，佛为何不多现神通？这个佛这个足去第四寸不倒地啊，应该是凡夫能见的。 这是我的理解啊，应该是凡夫。如果凡夫不能见，他就三十二相八十中好都是那个，都是那个就是凡夫能见的嘛，哎，所以应该是凡夫能见的。凡夫见异象啊，然后说为什么佛不多现神通？这个就是佛教对这个神通呢，它有一个基本原则，就是，你度众生需要现神通的时候就现神通，不需要现的时候就不现。这是就是说神通呢是为了度众生才用，哎，不能这个不度众生。有的说那佛这个好多凡夫啊见佛用神通就会归于佛，不是你理解的那样。如果佛这个就是多现神通，就是所谓多现就是佛也现过很多神通，哎，就是比这个佛现的神通呢再多出来的神通一定是对众生不利的，所以佛才不现。哎，你就记住这个总原则，就是佛为什么这一生就现这么多的神通，哎，而且就现这样的神通，不现别的，也不多现，肯定这个标准就是呢佛就这样现是度众生最好的效果，最多的效果，哎，最恰当的效果就是佛现这么多的神通。不多现就是如果它比这个多现了会有不好的效果，这是总原则。说怎么不好呢，咱们也猜一点吧。你比如说如果佛经常用神通，这样的话就会给这个我们形成一个什么印象呢，就是好像这个见佛呀，佛来度众生啊，就是看他会不会神通。这如果形成这样一个印象呢，这就给人一个错误的判断佛的标准，就好像说你会神通才是佛，不会神通说的就不是佛法，不是佛说，这是一个给人造成一个错误的判断标准。你看现在我们末法就流行这个，就是好多人去判断这个人符合是不是佛法，哎，是复佛外道还是佛法，是不是正法，是不是正见，用什么判断呢，就用神通判断，哎，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异象，哎，有没有感应，有没有。实际上现在末法呀神通很少，人们说的那些都不是神通。神通呢是能够完全自主，功能很稳定的，那才叫神通。现在有些人呢出一些感应，比如说出了一些瑞象啊什么，或者偶尔的这个出了一些异象，人们就说神通，那根本不是神通，哎。但是现在这个标准呢就有这个错误标准，就是什么呢，就是看一个人好像有没有成就，就是看他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，有这个异象，有一些不同的东西。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完全的邪见。如果是以神通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正法，是不是这个成就者，这就是完全错误的标准。因为什么呢，因为修神通的呀不光是佛教呢反而是不提倡修神通的。佛教是你修，因为佛教的水平比较高，哎，你修修修神通自然就出现了。但是有很多外道呢那是专修神通的，哎，他的目的就是修神通。你像这个道家说他要羽化升仙，实际上他升的那个是就是地仙，就是人有神通，他就是达到那种水平，所以等于是专修神通的。很多外道都是专修神通的。如果你以神通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正法的话，那很多外道就成了正法了，哎，显然是一个判断这个错误的判断标准。所以呢这个佛呢不能给众生形成这个印象，就是佛都是用神通来度众生，哎，他是用正法来度众生。佛最后成佛度众生，你能不能得度是看你能不能听懂佛的智慧，能不能得到佛的智慧，哎，佛是我们成佛是靠智慧成佛，不是靠神通成佛，哎，除了智慧之外的东西都不能这个让你成佛，哎，智慧之外的东西呢为什么要修， 都是因为那些东西能够让帮助你得到佛的智慧，我们才去修那些其他的，像这个前五度。哎，这是这个关于神通的问题。绕塔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功德呀？它背后是不是有隐秘呀？是不是塔里的经文才有这么大的功德呀？不是，这个你就记住，这个形式啊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因为这个形式啊实际上不存在，塔呀什么人呐、绕塔这个行为啊，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是一个幻象，梦中的幻象。真实存在的只有心，所以一切功德呀都是你的心造的。说绕塔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功德呀？因为你绕塔是对佛的恭敬，是赞叹佛的功德，就是你这个对佛的恭敬心，对佛功德的赞叹，对佛的这个功德的向往。哎，我实际上你是在这个修这个就菩提心，就是说我也要成佛，我也要这个得到这么大的功德，是这个它会有功德，是你的心，你的这个赞叹佛的功德，向往佛的功德，这等于你是在发菩提心，是吧？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觉悟心，就是我要成佛，我要成为觉者，哎，等于你绕塔啊，就是在发菩提心，就是我要成佛，我要得到像佛那样的功德，我要成为佛的圆满，佛的无上智慧，等于是发菩提心，所以功德大。所以你这个功德大小呢，也是取决于你在绕塔的时候你的心的虔诚程度、清净程度，对佛法理解的正确的程度，取决于你的智慧的程度。哎，功德是跟这些，跟你的发心，跟你心里的就是跟佛相应的那个思想决定了你功德有多大。哎，并不是说绕塔功德就大，或者是说别的就不大，不是那样，形式不重要。哎，你这个可能做的比如说拜佛忏悔，任何形式，说究竟功德大不大，不是取决于你是在拜佛还是在绕塔，而是取决于你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想的。哎，你的清净程度、虔诚程度，这个对佛法理解的这个深度，哎，是跟这些有关系的。经中所说的佛塔是指寺庙吗？这个佛为什么在这个经里头经常说塔？因为这个就是佛寺啊、寺庙啊，最初的形式就是塔。就是寺庙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就是在，这是各个佛都是这样了，就是佛涅槃之后呢会留下舍利，这个留下舍利之后呢，大家知道供养佛的舍利呢功德很大，就跟这个佛供养佛一样，所以呢大家都供养舍利。供养舍利的基本方法就是修一个塔，把舍利放在，就是舍利塔。这个所以一开始的塔呢都是舍利塔，因为那个时候佛舍利多。这个舍利塔呢你怎么供呢？供香、供发、供人，就需要经常有人在旁边呢，就是供呢就有人搭一个茅棚啊住在旁边，哎，经常上香上花换换花，然后呢扫塔，哎，这个扫的这个塔你绕佛绕塔，绕塔这个古代了都是土地了，你老绕老绕走的那个呢就越来越深，哎，越来越深呢就要垫新土，哎，就是土地扫塔，土地就是要有人来维护这个佛塔，哎，这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就是寺庙。哎，所以呢古代的这个早期的佛寺庙呢都是中间是佛塔，周围盖一些房子，哎，来供养来维护佛塔。所以呢佛在经里头说供佛及塔，这是指的这个寺庙塔是寺庙的雏形，是最初形式。哎，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复杂了，后来佛舍利不够了，哎，那也就是就建一个塔，没有舍利的塔，然后呢 有的塔也不建了，后来就是因为实际功能是住寺嘛，大家在一块儿共修，所以呢，后来就发展成现在的寺庙了。所以塔跟寺庙呢是一回事儿。金刚经说如佛塔庙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大家如果问题不太多的话，我们今天就结束。因为下边那个经我说了，那个我们在那个重庆春节月葬的时候讲过，道理是非常的深，所以呢，我们要那个详细的讲。今天这一点时间我们就不开心经了。好，如果没有问题了，我们今天就结束。